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的第十八篇。关一下窗户吧，我感觉是有声音。啊，旧约圣经，我们来看诗篇哈，诗篇第十八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里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哈，诗篇第十八篇呢，在撒母耳记下也出现过啊，在那里呢和这里几乎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在诗篇当中呢，这个诗篇十八篇这些呢，这些诗篇又被单独拿出来放在了诗篇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哈。赫本括号里这些呢，不是标题哈，这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是第一节，说交与呢做监督的耶和华的仆人大卫，啊，耶和华的仆人大卫，我们来看哈。当耶和华将他从他一切仇敌的手和从扫罗的手拯救的日子，啊，就是他向耶和华所说的这首歌里的话。他就宣告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注意哈，他这里的顺序。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呢反复的强调耶和华的仆人大卫，耶和华的仆人大卫啊。然后呢，这首诗歌呢是在神拯救大卫，拯救大卫呢脱离他一切的仇敌的时候，其中也包括谁呀？扫罗啊，也包括扫罗。然后呢？他就念这里的这个诗篇十八章的这里的话，这里的诗，然后他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说我爱你。好，我们来看啊，这首诗呢写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神将大卫从一切的仇敌啊，尤其是讲到一个人，就是扫罗，从这个仇敌的手中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仇敌呢有外邦的仇敌，像非利士人、摩亚人、亚门人，然后呢还有在以色列中他的仇敌就是扫罗及其跟随者啊。而且呢，当讲到诗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诗篇的中心是什么，诗篇在讲什么？诗篇在讲耶稣，表面上在讲大卫哈，其实在讲，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说过，诗篇上所有的话都是在讲耶稣。如果一个人啊，一间教会他讲的诗篇跟耶稣没关系，他没有谈到跟耶稣的这些预表以及跟耶稣的关系，那么他讲的就不是诗篇啊，他讲的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从首先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注意诗篇在讲耶稣啊，如同呢大卫一样，耶稣呢被交给了外邦人，交在了比拉多手中，谁把他交进去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这些在犹太人当中的耶稣的仇敌，这些不信他的、抵挡他的，把耶稣交在外邦人手中。所以说，耶稣也有外邦的仇敌，也有以色列人当中的仇敌。然后呢，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最终呢，神拯救耶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在这里所说的，神拯救大卫。脱离了他一切的仇敌以及什么扫罗之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里边大卫的这些经历，大卫遭难，大卫被扫罗及其跟随者陷害， 啊，最终呢，神拯救大卫脱离这些仇敌的手，像类似的诗篇，它是指向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很显然的就能够看到，当主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就是诗篇第十八篇。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拯救啊。所以说，这里的诗篇呢，表面上是大卫的诗篇，其实是耶稣的诗篇，是耶稣呢在从死里复活之后向父神所发的祈祷和赞美。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啊。所以说，耶和华仆人大卫的诗，其实呢是神儿子从死里复活得胜阴间和死亡的向神的祷告和宣告啊。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注意哈，岩石是悬崖峭壁的，就是很高啊，你够不到，安全的地方。我的什么堡垒或我的要塞，我的拯救者，我的神，我的磐石，大的石头，大的磐石。这也说我在他里面所依靠的，我的盾牌，我拯救的脚，还有我的什么，我的高台。在这里呢，大卫用不同的这样的事物来形容神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提到悬崖峭壁、堡垒、要塞、拯救的脚，还有那个什么很高的瞭望塔。第三节，我要求告那当称颂的耶和华，然后我就从仇敌那里被拯救出来啊。所以说，首先呢，这里呢，诗篇第十八篇告诉我们，只有神能拯救我们，只有神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时代这些外邦人的仇敌，这些敌基督的外邦人，还有在基督教里那些假先知、假仆人、假使女、假牧师、假教会对我们的陷害啊。所有真心依靠神的、依靠基督的那些义人，最终必然得救，这是诗篇十八篇告诉我们的啊。而且这里强调什么？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他，这有个这个词啊，那个原文里面有，在他里面得拯救。所以说，当每一个真正信奉耶稣的义人，当他的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回看这一生，神在他身上所施行的拯救，必然充满无限的感恩。所以说，我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抱怨所受的苦难，不要抱怨因为坚持真理而被人的攻击，不要抱怨因为在一个真正的教会而被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所实行的攻击而灰心丧气。当最终你回首这一生，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对上帝充满感恩，因为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走正确道路的人，所有坚守真理的教会，他都会走大卫的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呢，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当雅各结束他一生的时候，他还说什么？他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那位基督。”啊，我们在世有苦难，我们在世会遭到魔鬼的攻击，会遭到魔鬼之子的攻击，但是神必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第四节，死亡的绳索环绕我，匪类的，原文是激流，就是那个水也非常就像瀑布一样的激流，使我惊恐啊。然后从第四节开始哈，大卫呢开始讲他的经历，讲他如何濒临死亡，讲他如何被仇敌攻击，讲他如何得救的经历。我们看到前面一到三节在讲他最终，他是以最终得胜的时候往回看自己的人生，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呢，会讲到其中所经历的患难。这也说什么？死亡的绳索，匪类的激流。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濒临死亡的经历，就是感觉到了绝境，感觉没有了道路。这是什么？这是指向基督的，指向基督的受难。 上帝呢让大卫体会了他儿子将来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惧。大卫真实的体会到了基督的苦难啊！你看大卫的诗篇当中多次，你看诗篇22篇16节，犬类围着我，恶长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所以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当中反复的强调他快死了他快死了他快死了，因为神让他在经历他儿子的事情。第五节，阴间的绳索环绕我，前面是死亡的绳索，这说什么？阴间的绳索环绕我，死亡的网络在我面前。大卫在说他能够真实的感到死亡的那种恐惧和阴间的势力要将他彻底吞噬啊。第六节，我在极难中呼叫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必从他的圣殿中听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这种哀求必进入他的耳中。我看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极难之处，他到了快死的边缘，他向神呼求，然后突然间他却一转，他说变得很有信心，他说神必从他的圣殿听我的声音，我的这些哀求必能进入他的耳中。所以说我们看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的时刻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这话怎么样就断了气。所以说大卫的这些诗篇完全在指向基督啊。大卫呢，他经历了这些祸患，他经历了恶人的攻击，但是他最终被神拯救。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和最终所经历的拯救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我们看到大卫经历的这些苦难、逼迫、试探、攻击，所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人必然会经历。在提摩太后书3章11到12节啊，保罗讲到他所受那些苦、那些逼迫，但是主最终将他救出来。而且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所以说弟兄姊妹，不是说你信的对了啊，你家庭也平安，孩子也平安，生意也兴盛，然后你的教会人很多，不是的，恰恰相反。看这个教会的讲道，看这个教会的领受，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讲真道的教会，来到这个教会的人也是真正认罪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教会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会经历大卫所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啊，不单是大卫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经历这些。你信的越真，神给你的恩赐越大，与之相同的，在这个世界上魔鬼对你的攻击也会与之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前提呢，你讲的道是对的，你这个教会是一个认罪的，真正认罪悔改的教会。我们看第7节到15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是天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斥责一发，你鼻孔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前边讲到哈，他呼求神，他说神在他的圣殿当中听他的呼求，然后将他拯救。接下来18章7到15节就是讲的神如何回应大卫的祷告啊。第7节说地啊就摇晃就颤抖，然后这个群山众山的根基呢也颤抖也摇晃啊，就有大的震动。为什么呢？因为他怒火中烧，因为上帝在发怒。大卫说在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呼求耶和华，然后就有什么大的神迹奇事发生，就是整个世界的地动山摇，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神迹显明他的祷告被神垂听。 所以说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50到54节，当耶稣死的时候，什么样？日头变为黑色，地也震动，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然后那些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人看到这地动山摇的神迹，就说什么？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的是义人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神会用这样的神迹奇事向整个世界证明大卫是属于他的。在新约的时候，天父上帝用这样的神迹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今天呢，神也会向整个世界用大的神迹奇事证明哪一间教会是属于他的。啊，第八点，在他的鼻中有浓烟上腾，在他的口中有火焰吞噬，然后燃烧的这个火炭啊从他嘴里喷出来啊。第九节，他将天展开了啊，然后他降临了，并且有幽暗在他脚下。我们来看了第八节第九节哈，大卫呢讲到神在烈火中降临，跟出埃及记19章9到16节和16节，耶和华在云中，在密云当中降临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有雷电，有闪电，有密云，有脚声。然后呢，看到哈，神会为他的仆人啊，为耶稣啊，也为大卫，在今天呢，也为那些属于他的教会，显出这样大的神迹，拯救、惩罚或是灾难啊。我们看出埃及记19章18节也说到，西乃山全山冒烟，耶和华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遍山大大震动。申命记4章11节也提到，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黑暗。啊，第十节，他骑在基路伯上飞行，在风的翅膀上快速飞行。圣经说啊，104篇3到4节。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无论是大能的天使基路伯，火焰的天使基路伯，还是风啊、火焰、闪电，在神那里都是仆人，只有神能驾驭这些。十一节，他以黑暗，他以黑暗为他的藏身之处。水的黑暗，天空的密云和他是他四围的什么棚哈，就祝棚节那个棚，原文是棚。圣经不止一次的提到哈，这位上帝呢，他住在黑暗之处啊。你看在出埃及20章21节，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黑暗之中，幽暗之中。列王记上8章12节和历代之下6章1节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什么幽暗之处，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十二节，在他面前的光辉中，火炭和冰雹穿越他的密云。13节，耶和华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啊给出他的声音就是冰雹和火炭。我们看12节和13节呢是互相呼应的。首先呢，发光如火的闪电在神面是在神面前的光辉啊，那些穿过密云降下来的火炭和冰雹是他什么？是他的声音。所以说呢，大卫说。神用这种方式呢来惩罚大卫的仇敌，来向大卫的仇敌说话。你注意哈，上帝对教会说话是什么？赐下圣经，赐下真理。上帝怎么向仇敌说话呢？揍他，用火焰，用冰雹，就像在出埃及记里边降的石灾一样。你说上帝没向埃及人说话，说了，这火焰和冰雹就是他对教会的仇敌所说的话。14节，他放出箭来使他们四散，射出闪电使他们溃乱。我们看到哈，闪电呢，人无法操控的闪电在神的手中成了什么？成了好像是可以射的箭，然后用这些呢来击溃大卫的仇敌。15节，世界的根基，原来是世界的根基呢也暴露出来，重水的山谷，就是水退去之后底下那些像山一样的河谷，然后也被显现出来，说耶和华，你斥责，从你鼻中的这个气发出以后，这些都显露出来， 啊，这些都显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呢在旧约的时候是用他的大能分开红海，啊，分开红海。我们再来看啊，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前面呢，十六节之前这些，讲到上帝怎样回应大卫的祷告，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教会如果遭遇逼迫和患难，上帝也会这样惩罚那些外邦人啊！只要这个教会是真的啊，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他拯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一切的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着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我们看十六到二十四节，十六节前面是惩罚仇敌，十六节开始是拯救啊，拯救他的仆人大卫，说他从高天伸出手抓住我，将我从重水之中拉出来。这个重水啊，在圣经当中，你看启示录，你知道重水指什么？指人，世上的众民，世上的重水啊，很多的人。十七节，他将我从我那些强有力的仇敌和恨我的人当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比我什么？比我强壮。我们看十六、十七节啊，这章经常出现两节，两节是呼应的，十六和十七节也是呼应的。我们看到大卫呢落在了极难当中，有极多的人围绕攻击他，要将他杀死的人呢不计其数。相比这些强大的仇敌，大卫显得孤立无援。啊，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大卫这些经历啊，这些被人围攻的经历，指向的是基督受难。我们看到基督也是这样被人围起来。但最终呢，神把大卫拯救出来，神也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脱离了仇敌和恨他之人的手，脱离了比拉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手啊。十八节，当我受难的日子，他们在我面前，但耶和华是支撑我的，啊，这里有个对比哈，大卫受难，但是呢，神站在哪一边？神站在大卫这边，神支撑了大卫。诗篇三篇六篇，三篇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十六节，他将我领到宽阔之处，他救了我，因为他喜悦我，啊。其实呢，这里都在讲基督。都在讲基督。圣经呢，新约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基督是父神所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神为什么救基督呢？因为基督是父神所喜悦的啊，是神独生的儿子。二十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他回报我是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这里呢明显不是在说大卫，这指向谁？指向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是无罪的，我们就包括大卫，他只能说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但是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是凭着自己的公义和自己的完全的无罪，在神面前蒙拯救的啊！这是基督与我们的不同。接下来呢，更是这样，你看啊，二十一节，因为我已经遵守了耶和华的道，从未离开我的神去犯罪，看到没有哈？基督完全遵守上帝的道。从来没有离开神，从来不会去犯罪。二十二节，他一切的典章确实在我面前，我从未偏离他的律例。只有基督呢，完全能够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从不偏离。二十二节，说我向他成为什么完全的完全人，我保守自己远离罪恶。基督是完全人，从来不会犯罪啊。二十四节，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按照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就是神的标准啊，我手中的清洁回报了我。所以说呢，基督与我们不同，基督是靠自己遵守律法，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圣洁 按照神的标准在神面前称义的啊。但是我们呢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只能信耶稣，只能让耶稣呢把他的公义归给我们啊。所以说这里明显不是在指大卫，因为大卫不是完全无罪，这是指基督。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得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环。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哈，啊，跳过墙垣，二十五节，注意哈，是这么说的，说你以慈爱对待与虔诚人同在的啊，在这个慈爱的人啊，原文是什么？圣民虔诚人啊，指的是圣民虔诚人，就说你以慈爱对待那些什么和虔诚人和圣民住在一起的，你以完全来对待与完全的勇士们在一起的，看这了哈，二十六节，你以洁净对待以洁净的人在一起的，你以弯曲对待以弯曲的人在一起的。我们首先来看这里哈，往上，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同在，同在，在一起，在一起，这个和本没有发现出来。其实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说的很清楚，只有跟虔诚人在一起的才会享受到上帝的慈爱，只有跟那些在信仰上纯正的完全的那些人在一起的，你才能够享受到上帝的完全。你和洁净的人在一起，上帝就用洁净对待你，但是如果你和那些假基督徒假教会假手棍子在一起，上帝就用弯曲，就用虚假的东西来对待你。这里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进入真正的教会，敬畏神的，敬虔的，在真理上没有问题的，不断洁净自己的人，这样呢你才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你才能够享受到真理恩赐和恩赐。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有问题，你知道一个人是恶人，你还和你知道那个教会是三次教会是假的，你还要和他在一块儿，那些改革宗啊，生命神学啊，那些整天讲假道的，你天天和他在一块儿，那么好了，上帝说我就让弯曲的东西临到你。大家明白，这里他实际上意思就是鼓励我们啊，去真正的教会去聚会啊，去那些敬虔的，在真理上啊是走正道的，还有那些不断的洁净自己不愿认罪悔改的，这样教会和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样你就能够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当然你说哎，我就要和那脚趾棍子跟那恶人在一起，那么上帝说好啊，那么你就跟他成为一样的人，成为一样弯曲的人啊。二十七节说，困苦的民你真的会拯救，但你会使高傲的眼目成为卑贱的。这个困苦啊，是卑微的意思。你看诗篇当中哈，很多时候说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上帝看顾困苦人，这个困苦人指的是灵里谦卑的人，指的是追求真理，指的是为义受苦的人，这样的人呢神真的会拯救。但是那些高傲的啊，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神的，神一定会让他成为卑贱。所以说在神面前蒙福的一个关键就是始终如一的这样谦卑，知道自己是需要上帝拯救的，知道自己是需要真理的，而不是觉得自己是宇宙最正确，宇宙最正统，世上最好的宗派，觉得自己就是完全的明白啊，觉得啊什么右翼啊教义啊各种的一提起来就那种情怀，那个是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拯救。所以说真正的教会呢，在神面前要有一颗始终寻求真理恩赐的心，一颗在真理上不知足的心，一颗在真理上像一个口渴的人始终渴望喝到水一样的心，这样的人呢神是自始至终看顾的。所以说卑微的受苦的才是这个时代真基督徒 所经历的事情啊。二十八节说，因为你确实点亮了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你必照亮我的黑暗。二十九节，注意哈，通过你，就是借着你，我会冲向一个军队，冲向敌人的军队哈。说通过我的神，我会跳过墙垣。我们看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我上去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讲点灯点亮，脱离黑暗；二十九节讲什么？冲入敌阵，然后跳过墙垣。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呢，在强调什么呢？弟兄姊妹，首先呢，神是指引我们信仰上道路，神用他的真理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不至于走在黑暗当中。如果我们离开神的真理，我们就会走错道路，我们就会进入黑暗。只有在真理当中，我们才能够看见，并且走路不至于跌倒。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得胜不是靠着自己。神呢，我们的耶稣呢，好像一个骑马的战士和勇士。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马，我们是听命他的，我们是他的仆人。你看到吗？这个马怎么能冲入军队呢？他自己没有这个胆量，必须是一个勇士拿着长枪，穿着铠甲，骑着他带他去得胜。然后呢，这个勇士呢还能带他去跳过那些障碍，那些墙，念什么？念垣是吧？墙垣啊，那些墙垣。所以说，神是指引我们道路的，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只有听他的命令，顺从他的指引，在他的指挥之下，我们才能够冲进敌人的军队，我们才能够越过仇敌设置的墙垣也好，障碍也好，走向得胜。我们本身是不能得胜，我们本身就是一匹马，我们只有听他的道，顺从他的命令和真理，我们才能得胜，我们才能越过我们信仰上一个一个的坑，一个一个的障碍啊。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听道，听真理，顺从神在真理上对我们的指引，然后走向得胜。好，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们看哈，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我们要注意这个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他在讲什么？他在向人介绍我所信的神是什么样，我所信的神他有什么特点，他能为我们做什么啊？三十节哈，注意哈，三十节开头这样说的：说这位神，他的道是什么？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经过试炼的，那个在炉子里边炼过的。他成为一切，注意哈，在他里面投靠他之人的盾牌。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哈，神能指引我们在光明中，神能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并且跟随主呢，听主的命令呢，可以得胜仇敌，得胜强大的军队。而三十节，三十节这一节呢，则是鼓励我们凭着信心去完全信靠他的道，因为他的道是什么？完全的，每一句都是能经过考验的，是经得起考验和试炼的。当我们去信靠他的道，凭着信心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盾牌，使我们免受魔鬼和仇敌的伤害。三十一节，这里说哈，真的啊 ，really， 真的。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三十二节，这位神以能力束我的腰，并且使我的道路完全。从三十节开始，直到三十二节，我们注意哈，大卫不断的在强调，只有我们所信的神才是真神，才是磐石。在今天来说，只有真正的教会，只有教会所信奉的这位在基督里的上帝，他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才是真神。也要说，谈到神的时候，并不泛指一切的神，因为很多的异教也称自己信神，很多的异端也称信神， 但是只有我们的神，只有真正的教会所信奉的神，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大卫说，大卫说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是真的是我们的神呢？他会赐给我们一些能力，束我们的腰，让我们走什么正确的道路，走完全的道路，让我们所讲的道，所走的道路是不断的走向正确的。而且呢，神会赐给他的教会圣灵，指引他的教会按着神的真理走正确，走完全的完全的道路。神会不断的纠正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走向纯正的信仰啊。33节到36节，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们看33节到36节啊，33节说他使我的脚啊如同什么，如同母鹿一样，这个鹿跑得快，并且使我站在高处。33节告诉我们，神会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的脚步迅速的前行。神会在真理上带领我们不断的前进，神也会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快速的，让我们去不断的认罪悔改，让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往前长。这个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是能真实体会到的。这个快如母鹿，就让你走得快。同样呢，除了走路快之外呢，而且你是平安的，让你什么？让你站在高处，保守我们，让你始终在高处，在高山之上啊，不至于走错道路，不断的把你纠正在正确的道路当中。34节，为了去征战啊，他会教导我们的手，教导我们的手，为了征战，教导我们的手。说让我们的这个肩膀啊，经过他的教导，经过他的训练，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拉什么铜弓啊？这古代时候，这个铜弓不是一般人能拉的，必须是非常强有力的勇士，大能的勇士。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会用他的道教导我们，是为预备我们去打仗。教会在信仰道路上要有属灵征战啊。你会面对异端，面对邪灵的攻击，你要打这场胜战。但是呢，经过真理的培训，经过真理的教导，在信仰上逐渐成熟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被神赋予大能大力，就像勇士能够拉开那个铜弓啊，拉开铜弓。35节，你赐给我你救恩的盾牌，什么盾牌？救恩的盾牌。你的右手支撑着我，右手指神的能力啊，你的温和使我怎么样变大壮大。首先这里这个救恩的盾牌啊，35节我们要注意，我再次强调，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是不是为了在世界上能够显得更高尚一些，更有情怀一些？不是的，我们信耶稣啊，是为了罪得赦免，灵魂得救，然后进入永生。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我们信仰唯一的目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信仰中唯一应该纠结的，应该每天确认的是得救的问题，只有这个才是我们信仰最终的目的。一个门徒，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无论是大卫还是新约的12使徒还是保罗，这些人为什么能够不顾一切撇下性命，撇下一切的去为以色列，为神的国征战？我告诉你，因为他已经得救了，因为神已经把自己的救恩赐给他了。这些人是在基督里面已经认罪悔改，已经罪得赦免得救的人。如果你还没重生，你还没得救，你就不能去打仗。初入教的，还没重生得救的，或者在信仰上还没坚固的，你发现他不能承担起信仰上的重任。因为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怎么样，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个初入教不是不可不是指你信主多少年了。有的人说，哎，我信主20年了，上帝天天指引我，就是不来教会。这不叫真的信主。初入教指的是什么呢？还没有完全认罪悔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真理上还没有坚固，有的时候不能识破魔鬼的诡计。 只有在真理上坚固的，只有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并且在真理上是让神管教过的，而且知道如何抵挡魔鬼，知道如何分辨诸灵的，知道如何去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耶稣出于上帝的，这样的人啊，他才能够去担当起教会执事的工作，要不然的话出去作战自己挂了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呢确实没把握住，我们那时候把教会的工作很多时候不经意的托付给一些还没有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一些心里边有罪有私欲的人，很多时候就导致了教会在很多事上跌倒崩塌了。所以说在这两年因着我那不谨慎，把教会这重要的工作托付给一些不配托付的人，使我们受了极大的亏损，有很多人被绊倒，有很多人跌倒，甚至有些人就灭亡回不来。这就是说你首先要是得救的人，你首先要有一个救恩的藤牌在你身上，你才能够去做教会的工作，不然的话最后自高自大落到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这个初入教的不是指你信主多少年，而是指你在真理上这种身量，你是不是经过这打过仗，你是不是在真理上真正认识到了，你也知道这个战争的严酷性，否则的话是不能做教会工作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是劝导大家，也劝导我和在教会里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的执事，要在真理上装备成熟，要真正的认罪悔改，彻底的学习真理，因为你所应对的战争不是这个世界的战争，它的残酷性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只有在真理上真正的明白，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神才会给他能力承担这些，不然的话你是站不住的啊。所以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呢提到过啊，怎么样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去征战。神呢会以他的右手，就是以他的大能大力来支撑这些属于他的人，并且呢神会以恩典以温和对待他的仆人，对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能够渐渐的壮大啊。三十六节，你使在我下面的脚步变得宽广，宽阔，宽阔就扩张的意思，我的脚踝从来没有说摇动或者滑跌过。这里呢明显是指基督的，只要圣经提到说啊，我从未犯罪，我从未跌倒，我是完全的，这话你不用想，这肯定不是指哪个人的，这是指耶稣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只有耶稣从未跌倒，神在世界上是扩张耶稣的国度，不是扩张我们的宗派，或者说你自立一派，你在世上成为一个名望，不是的，神只会扩张他的国度啊，不会扩张我们哪一个人的情怀。好，我们接下来看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三十七节三十九节呢讲到大卫在报复他们啊。三十七节说，我必追赶我的仇敌，并将他们追上，说我绝不转回来，直到将他们灭绝。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其实是在讲耶稣再来啊，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对待他的仇敌啊，他绝不手软，他会彻底的审判和灭绝一切不信他的、抵挡他的仇敌。三十八节，注意哈，说我一定会击碎他们或者刺穿他们，他们绝不能再站起来，他们一定会扑倒在我的脚前。我们看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的这个语气表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再会有任何的恩赐，他绝不放过一个任何他的仇敌，他一定会彻底灭了他的。啊，三十九节，你为了战争以能力束了我的腰，你使那起来攻击我的在我面前下拜。所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曾经攻击过他的、抵挡过他的，在他面前没有信他、没有悔改的，最终都得在他面前跪下，然后接受审判啊，这是耶稣再来时必有的事情。圣经说万口必向我跪拜，万骑必凭着我起誓啊。启示录一章七节说， 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接下来看40-45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注意这句话啊，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拯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我们看40-45节哈，40节说将我仇敌的背颈，就是背和脖子这一块赐给我，什么意思啊？逃跑呗，逃跑了，我必将恨我之人剪除。耶稣呢，在路加福音16章讲了个比喻，啊，讲到最后呢，那个王说，至于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过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啊，所有不承认耶稣是王的，不承认耶稣是主的，终有一日会全然被剪除。41节，他们呼喊却没有拯救他们的，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答应他们。我们注意这个41节，41节告诉我们哈，我再次强调一下，不是所有的宗教，不是每一种信仰都能得救，不是说你信神就能得救的。如果你说我信神却不信耶稣，你比方说伊斯兰教啊，犹太教，你说信神不信耶稣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还有啊，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是异端，你说我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我不承认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也不能得救啊。耶稣多次提到这个他和父同为一哈，三位一体的神啊，而且提到呢认父，认子就是认父，不认子的连父都没有啊。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能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然后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提到，我们要试验那来我们教会的人，包括来我们教会那些灵，他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凡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不要失手，就不能得救。在教会的历史上，包括在今天，有很多的异端，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信仰不能得救。另外一个呢，这里讲到一些作恶的人，说就是呼求耶和华也不能得救。很明显，在大卫那个时代，有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些扫罗的跟随者，他迫害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这些人不能得救。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凡是作恶、欺骗、陷害弟兄姊妹的，搞乱教会、摧毁教会的，不能得救。你发现有很多人，他在这个罪上，他始终去做，如果不改，不能得救。到末日的时候，耶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呼求耶和华、呼求耶稣没有用啊！耶稣说：“这些假先知、假使女、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到我们中间来，外面披着羊皮，里边是什么？残暴的狼。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来。所以说到末日的时候，有很多呼求主名的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不遵守天父的旨意，你们不传正确的道，你们还混乱信仰，你们也不爱弟兄姊妹，你们恨弟兄姊妹，你们伤害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些人呢，要哀哭切齿，就是呼喊耶稣、呼喊耶和华的名也不能得救啊。就像大卫那个时代，那些跟着扫罗一起害大卫的人，这些人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救恩。42节，我必也就说，我们看前面这节，不光那不信的灭亡，那些在教会里边作恶的也要灭亡啊。不要给在教会里作恶找理由哈。我再说一下，你在教会作恶就作恶，你也别说啊，是不是你们有问题？你害人，你还给自己找理由，你真的是臭不要脸啊！真的是不行。43节，你使我从民中的这个控告和诉讼中脱离， 你设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从未认识的民必侍奉我。这明显是指基督嘛，是吧？列国的元首，万王之王，从未认识的民，外邦人嘛，归信耶稣嘛。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虽然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将耶稣控告并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神却使耶稣复活，成为万王之王，并且今天我们这样的外邦人能够归信耶稣。啊，44节，他们听见耳中的消息就归向我，外邦人之子要蜷缩的，就是说萎缩起来非常害怕的啊，归向我。在这里呢，圣经说还会有神迹，就是外邦人听了福音就信了。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传了很久，保罗传了很久，但是很多犹太就是不信，但是外邦人反而是一听就信了，而是心存畏惧的心信。45节说，外邦人之子要枯萎，像花一样枯萎，他们要颤抖着离开他们的堡垒或要塞。这是神迹，神使外邦人谦卑下来，而且不断的颤抖着离开自己固守的地方，向神悔改，离开过去的罪恶。啊，所以说我们看那个新约圣经当中，犹太人反而是弃绝了救恩，反倒是外邦人信了。我们看46到50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的，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残暴的、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在外邦人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看46节到50节，46节哈，耶和华是活的，活的哈。愿我的磐石被称颂，我的磐石，愿神我们的拯救者被高举。47节，这位神为我报仇的，他使众民在我以下。你看到哈，就提到基督哈，众民在我以下。48节。救赎我脱离我的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拯救我脱离残暴的人。47节和48节继续在强调，神使众民伏伏在什么？基督的脚下，并且使基督有权柄高过万民，并且去审判毁灭那些反对他不信他的啊，这些指向基督再来。49节，为此耶和华，我在列邦中称颂你，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在罗马书15章呢，有这些经文啊。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啊，在很早的时候，在诗篇第18篇这里呢，就已经启示出将来外邦人要信耶稣的这个信息。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没法得救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外邦人。50节。并将极大的救恩给他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赐给大卫，赐给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提到他的王，以色列王，提到他的受膏者，提到大卫的后裔，谁呀？耶稣。神与大卫立永约，指的就是在后来要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王，他是真正的受膏者，他是大卫的后裔。诗篇18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诗篇18篇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并且讲到主对他的仆人的拯救，以及讲到耶稣再来所实行的审判，而且呢，其中还预言了将来外邦人要归信耶稣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